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伊朗活动人士获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参院代表团将访华建立沟通。严歌苓、陈云飞获独立笔会贡献奖。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台湾总统大选倒计时，中共被曝密集干扰。
我们特别注意到，中共也跟一些民调公关公司合作，来操作一些民调。
西方媒体踢爆核潜艇重大灾难，中共秘而不宣。
泰晤士报的报道说，一艘中国核动力潜艇在黄海的陷阱中沉没，导致55名水手丧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遭伊朗当局判处12年有期徒刑的著名女权活动人士纳尔吉斯·穆罕默迪，星期五10月6号荣获2023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Women, life, freedom。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向穆罕默迪颁奖是对伊朗境内最近史无前例大规模抗议示威参与者的支持。诺贝尔委员会同时呼吁伊朗当局释放穆罕默迪。俄罗斯周五10月6号表示，俄罗斯议会将很快开会就撤回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进行讨论。俄罗斯一旦撤回相关承诺，可能导致俄罗斯、美国和中国三个核大国之间新一轮的核武竞赛。美国会外交领袖表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率领跨党派议员访问中国，将有助于了解两国当前的分歧和挑战，但很重要的是要建立以美国价值观为基础的对话框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本·卡丁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是舒默首次到印太地区进行访问，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建立与中国的沟通渠道。此前也有共和党议员表示对舒默此次中国之行是否取得重大成果持怀疑态度。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10月5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活动中表示，美国已做好准备应对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后北京可能采取的任何军事挑衅行动。他还表示，美国国防部与北京对口部门之间的两军的交流在过去一年里基本上处于中断状态，虽然也有一些零星的互动。代表民进党角逐总统大位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星期四10月5号在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表示，即将于明年1月举行的台湾大选绝对不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选择，而是民主与独裁之间的选择。同时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分别接受日本放送协会和读卖新闻的专访，谈及他对台湾地位、两岸关系以及台日关系等问题的看法。
台湾如果被中国并吞了，台湾海峡就变成中国的内海了。
台湾总统选举竞选活动周五10月6号发生了几件值得关注的事情。独立参选人郭台铭和赖佩霞组成的郭赖佩突破联署门槛。民进党的赖清德首次明确表达与驻美代表萧美琴组成赖萧佩的想法。民众党的柯文哲和国民党的侯友宜就如何联手击败赖清德展开新的过招。台湾行政院长陈建仁星期五10月6号在台湾立法院证实，针对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泄密案的刑事调查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而国防部长邱国正也表示，检调会针对潜艇泄密案一一做厘清。菲律宾方面周五10月6号 强烈谴责中国船只在菲律宾近海的第二托马斯海滩仁爱礁海域进行危险操作。这次摩擦发生在周三，美联社说中国的海警船和民兵船拦阻并包围了一艘菲律宾的巡逻艇，双方对峙持续大约八个小时。正在韩国出席第28届釜山国际电影节的香港演员周润发10月5号说，
We have a lot of restriction now. Is it very difficult for the filmmakers?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政府限制措施令香港电影业处境艰难。一天前，周润发出席了釜山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并获颁亚洲电影人奖。音乐剧《天安门》4号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展开世界首演，开幕当晚约有200名观众前来支持。该剧策划顾问乌尔开西表示，
我希望能够这个音乐剧能够让大家看完了以后，既能感受到学生的那种追求自由的勇敢，以及当时广场气氛的那种希望，但也同时让大家其实能够认识到，即使是今天这个看似物质繁华的这样的一个灯红酒绿的中国，和当时决定开枪杀人的中国共产党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个中国。
李周，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作家严歌苓、维权人士陈云飞获文学贡献奖，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言论和写作自由的独立中文笔会星期四10月5号在台北举行了授奖仪式，分别授予华裔美籍作家严歌苓第20届自由写作奖，以及目前深陷囹圄的人权卫士陈云飞第13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详情请听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杨安的报道说，独立中文笔会每年评选表彰致力于自由写作和文学创作的优秀作家，尤其是无惧打压坚持抗争的写作者。获奖者严歌苓著有《陆犯焉识》《芳华》《少女小鱼》等畅销书，其数部作品被改编为戏剧和电影。2020年3月，严歌苓发表批评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真相而且不当处罚吹哨人政策的言论，并声援在撰写武汉封城日记后作品遭禁的女作家芳芳。她的作品随即在中国内地遭禁，书籍下架，新书无法出版，影视合作项目告停。现居于德国柏林的严歌苓因伤无缘亲自来领奖，因此特别录制影片感谢独立中文笔会授予奖项。她说，
我会用你们给我的这个奖作为鼓励，
我会写出更代表我独立精神、自由精神的这种好的作品，希望他们是我生命最后阶段的最好作品。独立中文笔会指出，严歌苓长期坚持自由写作，同时努力担当一名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不取媚或屈服于当权者。独立中文笔会是由一批流亡中文作家和中国国内自由作家共同于2001年创立，为纪念遭到中共长期监禁之后于2017年病逝的荣誉会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该会特别设置奖项鼓励狱中作家。另一位获奖者陈云飞是四川民运人士，他就读大二时参与八九学运，加入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团，因多次尝试前往北京祭奠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而被成都警方长期监控威胁，两度遭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陈云飞非常关注和调查九年制义务教育，并陆续发表有关文章批判中共。2021年遭到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起诉，到了法院却被改成以强制猥亵、猥亵儿童定罪，并判处有期徒刑4年。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蔡楚受访时表示，该会宗旨第一个是写作自由，第二个就是救助狱中作家。目前救助对象共计70多位狱中作家和失踪者。蔡楚说，
主要是以勇气著称，
陈云飞主要是以勇气著称，帮助网民维权。他是四川省著名的幽默大师，他也是第三次入狱，现在还在监狱当中，所以我们授予他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本届年会协办单位位于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是一个连出版法都不存在的自由国度，是所有中文创作者心灵最后的家园。曾建元说，
我们要感谢那些为了自己高贵的精神自由以及维护人们基于人性的普遍感性与理性能力的中文文学作者们，用他们的笔在国家巨大权力的监控和社会的集体恐惧与无知之下，争取了至少是自己头上一片天以及内在无限浩瀚净土的自由，见证人们坚定不移的本质，为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追求留下奋斗的希望。
宇宙，
好，谢谢洛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作家严歌苓、维权人士陈云飞获中文笔会颁奖，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总统大选倒数百天，中共集中火力密集干扰，我们马上回来。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
头晕啊，走不动路，
我去趟厕所要走2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这个人人都在关心的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即将于明年1月13号举行总统及立委二合一大选。台湾国安局局长蔡明燕10月4号于立法院报告业务时警告，中共正在以越来越多元化的样态介入台湾选举，其中包括可能与台湾在地公关公司合作，操作候选人的民调，影响台湾选民的投票走向等等。下面是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庄志伟的报道说，台湾总统及立委二合一大选进入最后百日之际，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周三邀请台湾国安局局长蔡明燕报告业务并被询，他特别针对中共介入此次大选的手法提出专题报告，受到多名立委的关切。蔡明燕答询时表示，中共炮制出的各类争议讯息数量十分庞大，经盘点调查之后，向上通报台�湾行政院应处者高达1700余件，其中20%争议信息涉及台湾的国防安全防务，涉及民生、政府施政等议题者则高达40%，包括台湾社会近期关注的进口问题、鸡蛋等民生议题。蔡明燕指出，中共借选的形态非常多样化，例如通过军事演习搭配假讯息的传播，意图将此次大选塑造为战争与和平的对决，以营造兵凶战危的气氛来胁迫台湾选民屈服并票投亲中候选人。蔡明燕在台湾立法院质询时说，
我有特别注意到中共也跟一些民调公关公司在合作，来操作一些民调可能的状况，再来做发布来借选。
蔡明燕的说法引发舆论关注，民进党籍立委赵天麟于委员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透过民调做出来他的看好度或者他的民调提升许多，使得赌盘对他产生虚假的信心，开始投入更多的金额，就会去影响到选举的公平性。
针对台湾国安局发出的警告，部分台湾民调机构的负责人则不以为然。位于台北的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尤盈龙长期经手选举民调，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国安局提出这类警告时应该提供更完整的细节。他说
国安局应该有更多的说法了。如果只是轻描淡写这么一句话，也没有任何的依据，比方说哪一家公关公司如何如何，很容易被解读成为蔡政府本身也在介入总统大选。
不过中共以各种手段影响台湾选情也并非空穴来风。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怡硕表示，
往常如果越接近选举，军机舰的骚扰强度应该会弱，甚至要停止，但是今年有可能反常，因为他必须去煽风点火战争与和平的炒作，所以不排除他还是会有军机舰的骚扰、经济的胁迫、网络的攻击搭配混合战。
位于台湾台中的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谭伟恩告诉美国之音，
台湾其实是有资讯优势的，利用这个机会直接把它市场化，训练出一群有高速事实查核能力的厂商或者是行为者，不仅可以保障我们核实假资讯的能力，甚至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服务外销出去，增加其他国际合作的空间。
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别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台湾总统大选倒数百天，中共集中火力密集干扰，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西方媒体踢爆中国发生核潜艇重大灾难，中共秘而不宣，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前英国《每日邮报》根据秘密军事报告报道，不久前中国核潜艇水下失事，导致全体船员窒息身亡。随后英国《泰晤士报》也详细报道了这一重大核灾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孝天的美国热搜报道。
一个多月以前，也就是习近平在南非金砖会议上各种出丑的时候，推特上开始流传中国海军的093型攻击核潜艇在连云港附近失事，艇员全部窒息死亡。因为没有可靠的信源，这一消息一直作为没有被多少人当真的流言。泰晤士报的报道说，一艘中国核动力潜艇在黄海的陷阱中沉没，导致55名水手丧生。这个潜艇陷阱本来是中国用来诱捕美国及其盟国的潜艇而布施的。中国否认了在黄海失去潜艇的消息，台湾国防部此前也拒绝证实这一传言。英国泄露的情报报告称，中国的解放军海军093型核动力攻击潜艇舷号417舰在8月21日发生了灾难性故障，导致全体舰员二氧化碳中毒身亡。英国国防部拒绝就《每日邮报》的报道发表评论，不过这份情报处于高度机密状态，因此可能会导致情报泄露的调查。英国媒体《每日邮报》的国防与外交编辑 Mark Nicole 的报道比此前的网络传言提供了更多更合理的信息。报道说，核攻击潜艇417舰中的55名中国水手陷入了旨在诱捕英国水下舰艇的陷阱，而被认为可能丧生在黄海。根据英国的这份秘密报告，这些水手死于潜艇供氧系统的灾难性故障，导致所有舰员二氧化碳中毒。英国对这次致命任务的情报报告称，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8月21日上午8点12分，最终导致55名船员死亡，包括22名军官、7名军官学员、9名士官、17名水手，死者包括舰长薛永鹏上校。报告还说，我们的推断是由于潜艇上的供氧系统故障而导致了艇员缺氧死亡。这艘潜艇撞上了中国海军用来诱捕美国和盟军潜艇的链条和铁锚构成的水下陷阱，这导致了系统故障，需要6个小时才能修复和使潜艇浮出水面。期间供氧系统在灾难性故障后让全体艇员中毒身亡。一名英国退役的潜艇兵说，发生这种情况是合理的，如果潜艇被困在了水下，而潜艇的电池电量即将耗尽，那么最终空气净化器和空气处理系统可能会发生故障并停止运行，接着潜艇会转向次要供氧系统， 但这不能维持多久，最终会导致艇员窒息和二氧化碳中毒。中国的093型潜艇在过去15年中陆续投入使用，这些潜艇长351英尺，装备有鱼雷。093型潜艇是中国较现代化的核潜艇之一，以其更低的噪音水平而闻名。据了解，沉没事件发生在中国山东省的黄海海域。失踪的国防部长李尚福此前是装备发展部部长，在他任念蒸发前，习近平开始发动全军检举揭发装备发展部的贪腐问题，事件截止到2017年。如果联系起来看，这次清洗火箭军倒查装备发展部是否与093核潜艇这一国之重器有着致命的质量缺陷有关呢？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这次核潜艇失事有没有导致核泄漏？让我们等待更多信息的披露。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孝天的美国热搜报道。西方媒体踢爆中国发生核潜艇重大灾难，中共秘而不宣。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杯水车薪催生三胎，打得动人心吗？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中国一些地方政府陆续发放了真金白银来奖励育龄人士生育第三胎，不过观察人士注意到，这类措施貌似杯水车薪，打动不了年轻人的心。下面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陈云的报道说，今年以来，湖北、浙江等多省陆续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发放生育津贴和育儿补贴，加强住房保障支持等。其中武汉力度最大，武汉东湖高新区对2023年1月1号后生育三孩及以上子女的家庭，每年每个孩子可享受育儿补贴10000元人民币，最长可补助到6岁，也就是说，第三孩补助最高可达到60000元。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对于武汉一地三孩家庭可领60000元的讨论，几乎一面倒的吐槽。微博上就有网友说，富的不在乎这60000元也会生，穷的给了这60000也起不来太大的作用。算一下，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所需的培养费，保证你不想生。也有网友说，生育完后还要面对工作的压力和家庭的琐事，累死，一个都不想生，别提三个了。中国都市快报在9月1号针对武汉的生三孩60000元奖励举行网络民调，问题是，你打算生二孩三孩吗？结果显示，不打算生的是打算生的7.5倍，这可能也反映出时下中国民众对于生三孩的消极态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低生育率面临三大难题，分别是不愿意生、养不起和生不了孩子。中国政府现在是在养不起方面做点小文章，但是大量的年轻人连婚都不敢结，连一个孩子都不愿生，那你奖励三孩对他们有什么作用呢？易富贤指出，中国在养不起方面有几个重大问题。首先就是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很低，只有经济成长率 GDP 的43%，国际社会一般是60%到70%。易富贤说，
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么低的话，他养一个小孩都养不起，养两个小孩三个小孩根本不可能。你看政府这点小补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其次就是中国的房价太高，他说，中国的房地产总值高达450万亿人民币，是人口经济生产总量的4倍，美国是1.6倍，日本是2.1倍。而中国为了怕房市泡沫破裂，又不让房产价格下降，他说，这么高的房价怎么生孩子？易富贤说，第三个养不起的问题就是现在的中国青年失业率很高。今年6月，中国政府公布的青年失业率高达21.3%，之后再也不敢公布了。青年失业率高意味着年轻人连工作都找不到，更不敢结婚，甚至自然也就更加不敢生孩子。中国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同时表达了住房问题是首要考量，其他还包括孩子的教育花费很高， 工作受到歧视、没人帮助照顾小孩等，都让很多年轻人对婚姻裹足不前，更不用提生三孩。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并表示，国家奖励生育还涉及到一个伦理问题，那就是
你生小孩到底是为自己生还是为国家生。
他说，只有为自己生才有动力，为国家生的话，讲再多也不会愿意。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杯水车薪催生三胎，打动不了人心。接下来，中国人被迫跋涉走线美洲，各有各的原因，但是目的地都是相同的。我们将关注一对母女携手跨越美墨边境，请您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中国人被迫跋涉走线美洲，各有各的原因，但是目的地都是相同的。一名小有名气的网络作家与年轻的女儿，今年上半年携手走线进入了美国。那么他们有怎样的心路历程呢？下面是美国之音原声带栏目的报道。
我是西岩，来自湖南衡阳。在今年的4月9号，我和女儿到达的洛杉矶。
我是宋思明，西岩的女儿，然后今年4月份跟妈妈一起来到美国。
西岩，中国小有名气的网络作家，今年4月，他带着女儿走线来到美国。走线是中国网民对偷渡美国的别称。
我们到了墨西哥边境，墨美边境的时候，那一片都是沙漠，是平原，然后那一天的星星特别亮，而且是一个满月。我跟他手牵手走在沙漠上面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妈妈，我们马上就要自由了。
走了2公里的样子，我们就看到了那个桥，我知道跨过那个桥就是美国境内了。然后就有一个非常友善的一个边境警察，一个小老头，很友善，他就在桥上就对我们喊话，叫我们过去，叫我们不要紧张，要放松，还说美国欢迎。
我们当时跨过那座边境墙的时候就已经哭了，就感觉很像是一场梦一样，就现在我都感觉还在做梦。我是真的，我分不清到底是我在国内的20多年是一场梦，还是说我现在到这边我是一场梦，真的很不真实。
是怎么说？我觉得我活了40来年啊，我在我的国家，就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自由，就是免于恐惧的那种自由。你懂得我说的什么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原声带栏目故事的先听为快。小有名气的女作家选择携女走线跨入美国，她们有怎样的心路历程呢？观看对她们的详细报道，请于美国东部时间10月7号星期六晚间8点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点击原声带栏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